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94篇12节，诗人说：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因神的话语在教导中得到纠正，在管教中能回头的人是有福的。愿主天天用他的训言引导我们，建立我们，使我们不偏不倚地走在他所喜悦的义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父亲的榜样。我们思想父亲的榜样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1到4节。以弗所书6章1到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神我赞美你。
神我赞美你，差遣你的爱子钉死复活，又升天做我大祭司。阿利路亚，荣耀归你。阿利路亚，阿门。阿利路亚，荣耀归你，感谢你大恩。
神我赞美你，下亮光之灵，其实我的救赎主开明我眼睛。阿利路亚，荣耀归你。阿利路亚，阿门。阿利路亚，荣耀归你，感谢你大恩。
以弗所书第6章1到4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四节，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经文说道：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父亲的榜样。父亲这个词在每个人的心中有不同的形象。对某些人来说，他带了一幅慈爱、欢乐、尊敬与接纳的画面，不幸的，有些人想到父亲，则想到恐惧、拒绝与失望。这就是为什么不要由生身父亲的体验来认识你的天父，乃要从圣经中来认识他。不容置疑地，你身生父亲是不完美的，甚至他曾深深地伤害过你。在你整个基督徒生命中，不要以个人经验来解释圣经，而要以圣经的亮光来了解你个人的经历。圣经上清晰地告诉我们，神是父亲的榜样。你的天父愿意为你的救赎付上任何代价。你天上的父亲总是先预备妥当，好供应你的需求。你天上的父亲非常爱你，他愿意训练你，使你能够达到属灵的成熟。即使你悖逆，拒绝他的爱，他仍然为你的好处着想。他并不是根据你对他的爱有条件的爱你，他使你成为他的后嗣，为你在天上预备了天家。这是圣经上所记载父亲的形象。如果你从未如此经验过，他可以成为你现在的经历。他就是那位收纳你为儿女，并用你从未经历过的大爱来爱你的天父。从他，你的天父身上支取力量，得到安慰吧。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父亲的榜样这个题目。父神出于他的大慈爱，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全能的主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基督赐我们权柄做父神的儿女，因为我们与他合一，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不但如此，神差到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他面前呼叫阿巴父。我们呼叫阿巴父是圣灵所做的功，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和我们得着神儿子名分的明证。不认识神，跟神之间没有属天生命关系的人，自然不会、不愿、也不敢称神为父。但借着基督所做的，我们拥有儿子的身份。圣灵使我们有儿子的认知跟经历。 主耶稣鼓励我们祷告的时候，告诉我们的祷告对象是天父。这个称呼反映出神想要跟我们亲密的程度。基督徒可以称神为天父，可以跟神建立这样深入、这样亲密的关系。神有完美父亲应有的一切，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保护者，我们的供应者，我们的医治者，我们的维持者，我们的纠正者，以及我们的安慰者。在人间没有完美的父亲，很多孩子童年时期，他们肉身的父亲留给他们的是一些负面的印象，比如脾气暴躁，动不动就生气，又比如经常责罚，难以沟通，不能接纳，不肯饶恕，甚至从来不曾拥抱过他们，也不赞赏，对他们很冷漠。这些欠缺跟伤害，使得他们在对天父的认知上出现障碍，不容易接受天父的形象。但永远不要把你对神父性的理解局限在你自己父亲的认知上。我们并不是由生身的父亲的体验去认识天父，而从神启示的圣经去认识。地上的父亲会犯错，会辜负我们，天父不会。地上的父亲要经过学习跟成长，才知道要怎样做个好父亲，甚至再努力也达不到完美。但天父始终完美。天父的完美首先表现在他的永远同在。诗篇27篇第十节，大卫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约翰福音16章32节，耶稣说，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们知道，父亲若经常不在身边，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不安。一个孩子说，黑暗总是令我害怕，除非父亲就在身边，只要他在身边，我就感到安全。父亲的同在最明显的就是会带给子女安全感。研究显示，平均每天能跟父亲共处2个小时以上的孩子，要比其他的孩子智商要高。男孩子更像男子汉，女孩更懂得与异性交往。其次，天父的完美表现在物质的供应跟需要的满足上。做父亲的不能够不看顾亲属，不给家人足够的供应。提摩太前书5章8节，保罗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做父亲的要在关心跟照顾孩子的需用上尽责，不要因为失职或只顾着表现自己的权威，不顾儿女的需要跟感受，惹儿女的气，让他们失了志气。研究表示，缺乏父亲的关怀，至少给孩子造成以下4种不良影响。第一，争取成就的动力减弱。第二，难以抗拒眼前的引诱。第三，自我形象低落。第四，容易受朋辈教唆犯罪。地上的父亲在很多事上会过犹不及，不能面面俱到。但在地上父亲的不足之处，总能看见天父的充足。马太福音6章31到32节，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又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天父了解我们的一切，他不会因为无能为力而表现出爱莫能助的样子，因为他无所不能。他要地上的好父亲成为一面镜子，反照出他的形象，叫世人知道好父亲所反映出的是神本性的各个方面。地上最完美、最受人尊敬的父亲，就是那些深深认识天父、不愿冒失职风险的父亲。天父的儿子之所以能够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因为天父是这样的性情，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性情的父亲要能反映天父的好。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说，父亲的德性是留给儿子最好的遗产。做父亲的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最有力的支持就是自己的榜样。什么是榜样？就是照着我对你所做的去做。约翰福音13章3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5章12节，主耶稣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主凡事给我们做榜样，他把父表现出来。约翰福音14章第7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腓力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马太福音7章11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天父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了。亲爱的朋友，你的孩子跟你求饼，你给他石头吗？求鱼，反给他蛇吗？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吗？天父乐意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天父从不缺席，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天父的爱不取决于我们的行为，而发自他的内心。完美的父亲也是一样。英国卫理公会知名的牧者皮尔斯博士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他两个儿子在讲话，做哥哥的警告弟弟说，你要乖，否则爸爸就不爱你了。他就把两个孩子叫到自己跟前说，儿啊，这不是真的。被警告的那个说，不过我们不乖的时候你是不爱我们的，是吗？他说，我爱你们，不论你们乖或不乖，我都会爱你们，不过我的爱会有差异。当你们乖的时候，你们会让我快乐的爱你们，但当你们不乖的时候，我会以伤心的爱来爱你们。天父爱我们是基于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的行为。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约翰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小孩知道有人爱他比什么都重要，这种无条件的爱跟接纳是很要紧的，因为是效法神。爸爸爱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 是他的儿子。神对我们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无限的付出。人间的父亲会自顾不暇，会缺少智慧，会没有耐心，天父不会，他是完美的父亲，无与伦比，超越一切。神不怕被打扰，做父亲的也不要厌烦孩子来找你。马丁路德说，慈父怎样聆听儿女的声音，天父更是喜欢听我们的声音。好父亲不只给我们生命，还教导我们要如何生活。完美的父亲会给孩子权威性的指导和引导，而这权威来自神的话。清朝有位文人名叫刘荣，他的书房地面上有个窟窿，每天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起身在书房里踱步沉思，踩到窟窿，刚开始觉得不舒服，久了就习惯了。有一天他父亲来到书房，发现这个窟窿，就对他说，一间小小的书房都治理不好，如何能治天下呢？就叫工匠来把窟窿填平。第二天刘荣又在书房里踱步沉思，踩到窟窿所在的地方，忽然觉得脚下地面高了一些，他吃了一惊，低头一看，原来是那个窟窿填平了。他就感叹，习惯对人的影响，久而后安，就把他的观察体验写成一篇文章，叫《习惯说》，指出君子之学贵慎始，因为人会跟着习惯走，养成好习惯是很重要的。孙大中就觉得刘荣的父亲说得很对，一事之不治，何以治天下？文人寒窗苦读，希望有一天能报国治天下，但如果自己小小的书房都管不好，又怎能把国家管好呢？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保罗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保罗提到，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劝勉就是把孩子召进身旁加以劝诫，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安慰跟适时的叮咛。完美的父亲要照着对主的教训的明白跟领受，教导孩子，抚养他们，训练他们，这是做父亲无可替代的角色。箴言出现了二十几次的我儿，仿佛为父的急切的要把人生种种智慧教导他的儿女。父亲的劝勉、安慰、嘱咐跟物质的供应同样需要。神不怕被打扰，做父亲的也不要厌烦，要花时间让亲子交流不再变得奢侈。尤其是身为基督徒父亲，更要做儿女信仰的启蒙。有个小学生边看书边问他的父亲说，爸爸，你怎么知道宇宙中有神？他父亲很好奇，问儿子，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难道你怀疑神的存在吗？小男孩回答，我听我们老师说，世界上没有神，我也不能十分确定神是否真的存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确定？做父亲的就指导他说，孩子，你还记得前几天读的鲁滨逊漂流记吧？鲁滨逊因为发现岛上有其他的人而惊慌不已，你那时还嘲笑他，未免小题大做，不是吗？他怎么知道岛上有其他的人呢？他亲眼看到其他人了吗？不，他只是看到沙滩上有一个人的脚印。他知道这不可能是他的，但不管这脚印是谁的，他必定还走得不远，因为潮水 尚未把脚印抹去。他虽然没有看到半个人影，但他肯定这些迹象都是真实的。他是根据沙滩上的一个脚印推断出来。小孩懂了，神虽然看不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是又真又活的，敬畏神、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亚伯拉罕对神的顺从，成为往后以撒对亚伯拉罕顺从的榜样。替耶稣背过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鲁弗。罗马书16章13节，保罗在问安的名单里提到，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可见古利奈人西门带领妻子跟儿子信了主。孩子心中最大的安慰永远是知道父亲关心他，会为他祷告。而做父亲心中最大的喜乐不是来自儿女的成就，而是儿女按真理而行。天父待我们绝对好，就是管教我们，也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路加福音15章主耶稣所说浪子的比喻中，那个慈爱的父亲怜悯他的小儿子，思念他不过是个孩子。神也是这样怜恤我们。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就是依靠主，亲近主，彰显父神的荣美，享受爱孩子和被孩子爱的快乐。愿我们中间做父亲的都懂得向神祈求智慧和恩典，能正确的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先我们去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明白，要做真正的父亲就要从完美的天父那里学习。因为完美的天父就是地上做父亲的榜样。天父多么希望为他儿女做最好的事，总是用最好的东西回应儿女们的祈求。求主赐下智慧跟能力给每一位我们中间做父亲的，帮助他们善用你所赐下的权柄，劝勉安慰嘱咐带领他们的孩子，使他们在你的恩典中成长。请你纪念做父亲的辛劳，纪念他们流下的汗水跟眼泪。我们终究若是有软弱的，求主扶持；有困乏的，求主加添力量；有遇到教养困难的，更求主赐下智慧；求主赐下更多的爱在每一位做父亲的心中，使他们成为儿女的荣耀，赢得儿女们从内心深处的尊重。父啊，愿你荣耀自己的圣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老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